战的漕船，土特产通过漕船呢，那么带到北方来进行销售。然后呢，那么他反空的时候，那么他也可以由天津啊，北京、天津、沿河一带呢，那么他运回北方的土特产到南方去进行这个售卖。所以呢，运船呢、漕船呢和运军，在从明代开始，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了变相的商队。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变相的商队。那么运河啊，也就成为一条变相的水路的商路。所以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就是由于天津的这种处于地处九河下哨的啊，就是地当九河金要，路通七省舟车呀，那么这是前人给天津组织的总结的那么十二个字啊，地当九河金要，路通七省舟车，可以说典型的反映出天津的这种地理位置的。那么他就通过这样一种优越的区位，那么天津就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就促进了天津城市的发展。那么到了清代初年的时候呢，就更把原来设在河西务的超官，就户部的收税官呢，就挪到天津。天津北门外，就是南运河北岸的甘露寺。上次有一个同志问，甘露寺，天津甘露寺啊，就是甘露寺前面，就是天津的超官呢，天津人管他叫大官，天津叫大官，所以呢，就北大官之名，就是打啊，康熙初年留下的，就北大官。那么因为漕船呢，无论是大小船只到那儿都要开验关纳税，所以呢，那么漕船多，大量漕船都要在那儿停泊，因此就造成了这一带商业是特殊的发达。所以北大官呢，可以说从啊元明时期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啊，一直是天津最繁华的地方。另一方面呢，就是大家知道，因为天津呢地近渤海，那么从啊这个很早了，可以说从这个啊南北朝以后啊，那么天津逐步的就成为了海盐的产区。那么到了元代啊，已经产盐已经相当的丰盛了，所以政府呢，那么就在这设立了个管理机关。到了明代呢，就正式形成了这种啊长芦盐的盐产区。同时呢，最初那么大家知道吃盐是困难的，那么在明代中叶以前呢，天津呢还不掌握这种晒盐的技术。大家现在看来很简单，是不是？把海水、卤水抽上来以后，利用自然的风干，那么让它海水浓度提高，最后自然结晶形成了盐粒。那个时候呢，是采取这种煎的办法，就用铁锅煮海水，那么加大它盐这个啊它的这个比重，最后呢啊它让它结晶为盐粒。但是在明代中以后呢，就逐步掌握了开滩晒盐的方法。到了清代呢，那设立了很多大的盐厂，可以说有几个大盐厂都设立在天津。到了清代，已经普遍采用了这种开滩晒盐的办法。同时呢，从这个啊明代开始，他又实行了另一种，就是所谓引岸专商制度。那么大家知道，从这个汉代，盐就是国家的，盐、铁、酒都是国家专卖产品。从明代开始呢，就是过去是盐民呢出盐你必须卖给政府，到了明代开始它就简化了，就指定了许多盐的专商，就是说这个盐民、盐丁，你产出盐来只能卖给指定的商人，这个指定的商人由政府给你证明，划分了一定地区作为你售盐的区域，那么就是盐引制度，就是引岸专商制度。比如说北京地区的售盐， 那么它的北京地区的盐铺，那么都是由天津来引岸来设立的啊，都是由天津引岸、天津盐商来发售的。这个像一直到北部到河南，很多的那么地区的食盐供应，那么是靠天津的。同时呢，由于这种啊引岸专商制度呢，就促进了啊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由于有了政府的特许、政府的专卖，啊，由于有了行政的保障，那么天津呢就爆发出了一批非常著名的盐商。从明清以来，这些盐商有的可以说是啊，可是富累王侯啊，就是比王侯还有钱，那么非常啊富裕。那么比如说在清初有这个啊朝鲜籍的大盐商、啊、安尚义，那么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有钱，那么一个他的钱财富呢可以支持修天津城，所以在雍正年间天津城要重修，那么由盐商来出来资助。那另外呢，他就特别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啊，他就进行收藏，有钱进行收藏，那么收藏了很多的珍品，而且呢他自己编写了一部哈、啊、就是坚定啊这个字画很有名的书，就是墨园会观啊。那么到现在这部书呢，也是就是说是我们来鉴定文物的时候一个必读的书。另外一个大盐商就是啊扎日乾了，就是水西庄天津的扎里非常有名。那么他在天津城西的南运河的北岸修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私人园林啊，叫水西庄。那么乾隆皇帝呢六次南巡呢，其中有四次住在这个扎水西庄里面。那么有一次啊，就是在比这个晚一些啊，乾隆皇帝住在那，正好是园里边呢紫芥花盛开啊，乾隆感到非常的漂亮，因此呢就赐名为芥园。芥就是芥菜的芥，就现在自来水公司的芥园水厂就职。水西庄呢可以说是北方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园林，里边呢有很多的著名的景点，那么都是啊非常的有的文化品位啊。那么其中有的一个景点呢就叫做藕香榭，所以就有人就通过这个景点就啊联系到《红楼梦》啊，就估计，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材料来证明曹雪芹要由南京就是到北京来他住过水西庄里面，但是通过《红楼梦》里边大观园里面景点和水西庄里面景点的对比研究，你就发现那么有很多惊人的相似的地方。藕香榭更是同名，所以呢有人怀疑啊，甚至认为呢就是当年曹雪芹北来的时候，由南京到北京的时候，那么曾经住过大观园，而且是受他描写大观园呢是受了天津水西庄的影响。这个推测呢可以说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那么一个就是因为当时的水西庄，那么他为了提高的主人呢，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呢，结交了很多的南北的名士，那么很多的文人到天津来就是免费供应他吃住啊，跟主人一起啊，那么每天都是啊这个好吃好喝的来给他待遇，另外跟他一起吟诗作画著书等等，甚至有人呢就因此感到这生活非常好非常富裕，那么就落户天津了很多文人。另外像曹雪芹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是满人啊，满族人叫富察明义，富察明义就到过天津，那么他也写过关于天津的诗，那么很可能比如说即使曹雪芹没有到过天津，那么他的好朋友也会向他啊，这个富察明义介绍天津的特别是水西庄的就各种景物啊。我想呢就是说到了清代中叶，可以说是天津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 那么已经到达了一个顶点，那可以到达了一个非常成熟和非常繁华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下面我们就讲一下第五个问题就是天津的开埠与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的设立和直隶总督衙门的迁津。那么大家知道这个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的续增条约，那么俗称北京条约中英天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都规定了，自打条约签订之日起刻日开直隶省天津府为商埠。因为开放天津呢，应当说不是西方国家一时的想法，而是一直他梦寐以求的打算。那么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在1793年，那么英国呢为了打通和中国的关系就派了一个庞大的使节团到中国来，那么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马格尔尼使节团。那么他的借口呢就是为乾隆皇帝补助90大寿，因为90大寿已经过去了，补助80大寿，1793，那么当时乾隆的80大寿已经过去了，在中国没有他补助生日的习惯，他就是个借口，带着600箱的礼物，按现在的话说很多都是高科技的产品，比如说望远镜了，这个来福可以连发若多发子弹的这种枪支已经各种反映了英国风景的油画，那么各种科学仪器等等等等。他到这个承德避暑山庄见到了乾隆皇帝，要求呢提出了很多要求比如说互派使节了那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呢希望能够开在南方开宁波，在北方开天津为通商口岸。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对清王朝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放眼看世界的机会，但是呢当时清王朝觉得就是天朝无所不有，不需要你们这些这个错儿倒移就是来这些东西来供应我，所以呢就拒绝了这个马格尔尼的要求。那本来使中国中英间有一次通商通使的机会，有一次中国人走出中国来看世界的机会，那么就轻易的就被放掉了。那么鸦片战争以后大家知道到1842年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呢就是开放了南方五口。南京条约有一条规定就是应当在12年以后，那么双方如果还有什么意见的话，那么可以对南京条约进行修订。清王朝认为南京条约呢是所谓万年合约，就永远不能动的，但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呢都认为虽然这个条约是对英国人签订的但是其中有一条就是所谓最惠国待遇，就是英国能够享受的其他外国人是一体均沾，所以外国人也能享受，所以英法呢包括美国中美万上条约都要求12年修约。当然这个清王朝几次到天津来都被清王朝拒绝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英法决定认为就是说对于英国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你除非用武力教训他，你实在没办法，所以决定了就是发动了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结果就是开天津为商埠，那么他们在修约里边已经提到了是坚决不允许开天津为商埠，是吧？那么后来签订天津条约的时候没有把天津写进去，那么外国人就认为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战争，所以他就决定要开天津为商埠。那么到1860年就是他们的愿望呢终于实现了，所以到了那么英租界设立以后英国人对这个马格尔尼是念念不忘， 那在他开辟了英租界啊，这个以后，在英租界里边，就命名了一条马嘎尔尼路，就是今天和平区的青岛道和安徽路，是一个很小的，在建设路附近啊。那么呢，那过去就是英租界的马嘎尔尼路，就译为马开内道。那么天津开埠以后，怎么样应付这种开埠以后的形势？当然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说，把这些通商事务一律就是根据，那么鸦片战争以后，在本来先在广州，后来又挪到上海，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由两江总督来监管。那么一切通商事务，那么都由这五口通商大臣来监管。那么后来讨论结果，就大家认为这个是太不方便了，就五口鞭长莫及，怎么能啊？管理北方新开三口的事务呢？于是就决定啊，在天津设立三口通商大臣。三口通商，于是呢，就利用了过去的这个巡盐御史衙门了，就改为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任命啊一个人，这人就叫崇厚，崇是崇高的崇。厚呢，就是厚薄的厚啊，厚此薄彼的厚啊，为三口通商大臣。可是因为当时的海关，那么从啊这个鸦片战争以后已经被外国人监管了，实际上通商呢没有多大事，那么通商倒是没有多大这个这种行政关系，实际上他就是说管理那么清王朝的外交。那么一切对外交涉事务，外国人呢不能到北京去找新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么遇有南方五口的事，江南的开放统计区啊，上海找啊五口通商大臣，遇有北方各口的啊，就是天津、牛庄、登州了，那么后来牛庄改为营口，登州改为烟台了，那么那你就到天津来找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但是有一件事影响了这种设置的这个执行，那么就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天津教案爆发以后，那么因为这是一个涉外的很大的案件，外国人死了不少人，最终结果就是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呢眼睁睁地看着这种动乱的萌发和爆发，没有办法来进行制止。因为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呢，它本身就是管理对外通商事务和对外交涉，对于地方行政和军务军队它没有权力调动。所以事件爆发以后呢，那么清王朝就派人到天津来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就认为这种设置是有缺陷的，不能适应天津开埠通商的这个要求，于是就是由撤销了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由三口通商的一切事务仿照南洋通商大臣的这个例子，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领。就说直隶总督兼领北洋大臣啊，北洋通商大臣，同时给以官房印信啊，北洋通商大臣的印信。那么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呢同时裁撤。那么当时呢，在清代直隶总督衙门的驻地呢原来是在保定，可是因为天津的开埠，那么一切政治经济的这个问题呢都移到天津了，因此特别是在通商季节最容易发生这个问题。所以呢，最初的时候就是规定，就是每年在春荣以后，海河春荣，过去海河是因为天气情况，大沽口和海河是要封冻的，那么春荣以后，那么直隶总督要由保定迁到天津来办公，到了海河封冻以后，那么再回到保定去。那么后来就是因为天津的事务和天津地位越来越重要，那么直隶总督你就不再返回保定去了，就一直在天津来办公。 由于直隶总督衙门啊，特别是直隶总督本身，他兼有北洋通商大臣，而且权势是非常重。从天津教案以后，那么一直是由李鸿章来担任。那么他在直隶总督衙门任上呢，一共连任了23年，权势最重啊。那么说是通商事务，实际上第一他要管理清王朝的外交，所以很多外国人都认为啊，就说你想上清王朝办什么事，那么朝中很多人根本就不懂世界形势，他也不懂，那你要先到天津来，先见李鸿章，到直隶总督衙门跟李鸿章商量，就这件事能不能办，能办以后让李鸿章呢去通融中央政府，通融外交部，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然后外国人再去北京办。李鸿章认为不能办，这事你就不要到北京碰钉子去了。他的外交权力就这么大，他对外可以代表清王朝和外国订立条约。所以近代中国和外国很多的条约都是在天津签订的，比如说中法战争，中国虽然打了胜仗，但是签订了这个屈辱条约，中法简明条约都是在天津签订的。中国和很多，比如说和荷兰、葡萄牙和一些巴拿马等等拉美国家条约也都是在天津签订的。所以呢，直隶总督衙门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二政府。那么另外，直隶总督衙门又有着非常大的军事权力，比如说，那么他可以领导居世界海军第四位的北洋海军。那么当时清王朝呢是请全国之力从外国买来最先进的武器、最先进的舰只，建立了北洋舰队。那么这样一支北洋舰队，无论从设备上、从吨位上来讲，都是非常先进的。那么这样一支舰队是由李鸿章来领导。那么换句话，日本早就想发动明治维新，发动侵华战争，就是因为北洋海军的建立，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发动对华战争时间推迟了10年呢。就不能说北洋海军没有震慑力量，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腐败，那么就是说你只有先进的设备而没有有先进头脑的人，用腐败的办法来治理这些先进的军队，那是完全没有力量的，也是不可能跟一个新兴的国家来竞争。因此我们才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遭到惨败那么这个是讲的第五个问题就是天津开埠与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的设立和直隶总督衙门的迁津下面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九国租界的并立那么刚才说了，天津开埠以后，最初是由英租界、法租界和美租界的设立。当然，对于美租界设立呢，现在还有一些争论，究竟是美国首先提出要求的呢？那么还有一种认为，就是说是清王朝，因为当时四国天津条约了，就是俄国当时没有要租界，那么一看英国有租界，法国有租界，干脆就主动争取你美国你也设立一个租界，找一点外交上的平衡。当然美国呢，因为他一直是从国会里是反对在国外设立租界的，所以美租界设立以后呢，就一直也没有进行治理和开发，那么当时只有一个公所来管辖。那么到了甲午战争以后，因为中国政府的失败，那么又有德国认为是干涉还辽有功辽东半岛本来要割给日本，因为德国人出面了，那么日本只能放弃，最后中国加赔3000万两，2亿3000万两相当于日本相当于我们是全国国民收入的3年多的国民收入是日本国民收入的几倍所以到现在日本外交史料馆，那么它陈列的第一个显目的东西就是马关条约他认为三国关干还辽，那你就要让我再设立租界。所以在1895年，德国那么战胜国日本也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到了1900年以后，那么当时天津被八国联军占领了，没有设立租界的国家，俄国、意大利、 奥地利甚至连没有出兵的比利时也要求在天津设立租界，那么清政府也都是在那种形势下，那么天津已经被啊八国联军瓜分了，你是允许也得允许，不允许也得允许，因此就天津就出现了九国租界并立的状况。那么可以说这种历史现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大家知道设有租界的城市呢，全国有14个，租界面积最大的是上海，这天津九国租界面积加起来不如上海一个法租界的面积大，但是国别做多最多的是天津。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哪一个城市有9个国家租界来并立，有就是天津，可以说是反映了在上一个世纪的世纪之初，那么中国啊被列强瓜分的惨状。那么第六个，下面我们讲一讲第七个，就是区域性啊中心城市的形成。那么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我想形成呢，那么是不是它可以有这样4项标志，一个就是它形成了北方的经济中心。那么前面说过，由于天津的优越的区位，那么它成了北方最大的港口贸易城市。当时北方有各个通商口岸，但是天津对进出口贸易的总额要占啊居于首位。那特别是啊棉花的出口量要占到全国出口量的1/2以上，畜产品的出口量，比如说皮毛的出口量，要占到全国的60%以上，居全国第一。那么大家知道，在啊19世纪末期的时候，美国修建了一条那个啊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道。那么现在已经，过去是客货运输，现在已成为游览的一条铁路了。那么它的所有的卧车里边的皮褥子，因为它要经过这个沙漠地区很寒冷夜晚，那么都是由中国提供的，那么都是由天津口岸来走的。所以当时它是啊这个工商业和港口贸易最大的这个城市。那么第二呢的标志呢，那么天津应当说是啊在北方啊实行啊这个教育近代化的一个先驱啊，推行近代教育的先驱。因为大家知道，那么从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那么大家感到啊就是中国的腐败不仅仅在啊我们的生产力落后，而在于我们的教育制度落后。甲午战争以后，那么日本从中国获得了2亿3000万两的赔款，文部省有相当一部分钱它用来发展普通教育的，而在中国还是用那种科举考试的制度来选拔人才，那么武将还是这个马步剑弓刀石，用这种办法，就这种办法，那么大家感到明显的落后了，因此就呼吁教育改革。那么在天津呢，就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啊国立的大学，就是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就是后来的北洋大学。那么到了20世纪初期以后，由于那么地方上的这种官员和地方上热心人士的提倡，那无论说天津的官办教育来讲，还是私人教育来讲，那么在全国都是领先的啊。我们出现了啊在近代中国很有名的教育家啊严范孙先生、张伯苓先生，那么他们创立的南开学校到现在啊还是天津教育的支柱，也是全国重点的大学。那么这种现象呢，可以说是啊在全国来讲也是不多的。第三呢，那么在天津在它的中心城市地位里，就反映在它是在北方推广先进科学技术的基地啊。例子很多，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永利质检厂。那么永利质检厂呢，是由那么啊爱国人士来范旭东来创立的。当时世界的质检技术呢是被西方所把持，就是英国的卜内门公司。 那么他利用的就是一个瑞士这个苏尔维质检法是保密的。那么中国当时中国市场上的所有工业用碘和食用碘呢，完全要依靠英国卜诺恩公司来进口。为了挽回利权，那么范旭东就召集了中国最有名的质检工程师侯德邦来进行研究，最后终于突破了这个技术，掌握了这个质检法，而且不但是超过了苏尔维质检法，而且是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创造了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侯氏联合质检法。中国天津所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碘拿到国际博览会上，质量超过了英国的卜内门公司，最后就迫使卜内门公司在日本的代理商成为中国红三角的代理商，整个的英国的外国的质检啊，完外国的检。